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十三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了。这一课呢是小仙之书，我江重生非常欢迎你加入这个学习的行列。在过去的课程时间里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那些由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所写成的先知书了，那是包括了何西阿书、约拿书、阿摩斯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来研究由南国犹大的先知所写的先知书。这一部分呢一共是有六卷的，这占十二卷小先知书的一半。这六卷是包括俄巴底亚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还有约珥书、弥迦书、纳洪书、西番雅书和哈巴古书。南国犹大的先知所写的先知书的数量呢比较多，这个原因是因为北国以色列很早就被亚述所灭了，而南国犹大还有大概150年的时间才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灭。在这六位先知所写的先知书里头啊，我们会先看俄巴底亚书，跟着呢就看约珥书，接着是弥迦书、纳洪书、西番雅书，最后呢我们看哈巴古书。在今天的课程时间里头，我们就一起来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呢是十二卷小先知书里头最短的一卷，同时啊它也是整部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关于这卷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研究圣经的人呢是有着不同的意见的。有的说呢这卷书是很早就完成了，有的说呢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前，有些甚至说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这个实在没有一个确实的答案。但是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内容，在那里呢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啊是预言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的，所以呢写书的时间呢相信应该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前，这个样呢比较合理一些。那么到底俄巴底亚是谁呢？经文里头没有交代，其他的圣经里头呢也没有关于俄巴底亚的事迹，所以很难判断呢他个人的资料是怎么样的。但是从经文里头我们知道俄巴底亚是一个南方人，是属于犹大的。虽然关于俄巴底亚的资料并不详尽，但是这个完全不会影响到这一卷书的信息的。首先我们从这卷书预言的编排来看，无论是形式或者是格调，都和其他的先知著作相似的。俄巴底亚从以东的情形看万民和看普世的救恩，国度就归耶和华，就是这卷书的结束语了。那么这就说明了这卷书有典型的先知神学，审判和救恩是这一部书的内容，也是其他先知书的信息。俄巴底亚书单单呢只有一章的经文，从它的大纲来看呢，它跟何西阿书第九章啊很相似。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做一个分析。俄巴底亚书的第一部分是异象，是第一节的下半节。传信息的俄巴底亚奉差遣向列国呼唤，反对以东。第二部分呢是这一卷书的主题，有两方面重要的信息。第二部分的第一方面呢是二节到四节，那是狂傲的以东必须降卑。那么第二部分的第二方面呢是五节到十节，那是以东必会完全被除灭。接下来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第三个部分，这是宣布，经文呢是十一节到十四节，重点是以东在以色列遭难的日子，趁火打劫， 必遭遇报应。那么第四部分呢，是15到16节，是说到遭报，以东必在那日受审判。那么最后呢，第五个部分就是结局了，是17到21节的，这是说以东必被审判，而以色列得复兴。阿摩斯书第九章也可以用这一个分段，把阿摩斯书第九章呢分成五个部分，每一段的题目呢都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俄巴底亚的对象是以东，而阿摩斯的对象呢是列国。另外呀，俄巴底亚书的内容几乎和耶利米书第49章是相同的，尤其是俄巴底亚书的1到9节，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我们参考那一段的经文。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呢，圣经里头论到以东的经文呢是很多的，比如在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还有以赛亚书21章11-12节，还有以西结书25章12到14节，阿摩斯书1章11-12节，还有约珥书4章19节，马拉基书1章2到5节，撒迦利亚书9章5节。在这里呢，我把这些经文重复一下，希望你把它记一记啊，然后呢可以参考参考啊。关于论到以东的经文有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以赛亚书21章11-12节，以西结书25章12到14节，阿摩斯书1章11-12节，约珥书4章19节，马拉基书1章2到5节，撒迦利亚书9章5节。当然了，在旧约圣经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是可以参考的，但是呢这几段的经文呢参考价值都很高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俄巴底亚书的信息了。先知呢在俄巴底亚书一开头啊就这样说，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因此呢，我们在了解这卷书的信息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以东人的背景。以东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啊是红，红颜色的红。他本来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名字的，他曾经以一碗红豆汤的代价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36章8节到9节，那里经文这么说，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以东人是聚居在西尔山，西尔山的形势是很险要的，有很多断崖矮树乱生啊，还有肥沃的山谷和地土，在那里呢都是不少的。在俄巴底亚的时代呢，以东人的京都啊是希拉，希拉这个城市呢是一个依山岩而建筑的城市，地势奇特的险要，它的天然保障啊实在是叫敌人呢很难进攻的，真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解的气势的。由于这一种的背景呢，我们就能够了解以东人为什么会骄傲自持。好，我们讨论过这卷书的这个导论背景之后啊，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巴底亚书中的内容了。弟兄姊妹，当我们查考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发现这卷书的信息是从耶和华的全能说起的。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在历史中他启示公义的旨意和作为，但是万民又怎么能够认识耶和华呢？ 尤其是当犹太人衰弱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外邦人的神比耶和华呢更加有能力。巴比伦和以东能够制胜犹大，必定呢是一位更强大的神。但是耶和华是主，他掌管着世界列国的命运，是审判以东的神。在俄巴底亚书第一节就这么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别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以东无论怎么样强大，怎么样狂傲夸大，以为有财力有人才，自己的力量是雄厚的，又有结盟的合作力量，但是神呢可以完全粉碎他们。在第二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神清楚地指出以东被惩罚的原因是什么，惩罚的实际情况和结局是怎么样的。这一段的经文描写方法呢有一些的特别，首先是以东被惩罚的经过，然后呢说出以东被惩罚的原因，最后呢才提到了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好，现在我们就看看以东被惩罚的原因。我们一起来看看俄巴底亚书十一到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经文呢是这么说的，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拣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一共呢有八个你不当。这八个你不当就很清楚地说出了以东受罚的原因了。神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离弃他，所以呢神借着亚述先灭了北国以色列，140多年以后再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如果借着大家先祖的关系来说呢，以东和以色列可以是称兄道弟的。如果以色列人遭遇到别人的侵略，以东呢应该帮助以色列人，可是我们发现以东不单没有帮助，反而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在十一节那里说，他竟站在一旁不加援手。之后呢，神就指出他那八种不应该有的行为，不单是幸灾乐祸，还参与了抢掠，所以呢难怪神要惩罚他们了。以东的罪行并不单单是这样，除了对弟兄以色列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之外，神更加指出了他的狂妄。在研究以东的历史，我曾经说过他的京城呢是以山建造的，地势险要，所以以东呢特别狂傲，认为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们。而且在战略上，以东非常懂得结盟的好处，所以他和周围的国家都结为盟友，有什么战争都可以有盟友和他一同的去征战，这可以说呢是立于不败之地了。但是这种骄傲自持的态度不多久就被对付了，而对付他的就是耶和华自己。在俄巴底亚书里头，我们清楚地看见神对付以东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在第二到第四节那里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以东自以为强盛，蛮有力量，这个时候神就向他说，我使你为最小。当以东自以为高高在上，有最好的屏障， 但是神呢却向他宣布必将他拉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呢就很清楚地说明了神针对着他的依靠自持而给予了刑罚，而这个刑罚呢是神亲自的宣布的。不单是这样，以东自以为友好的盟友，谁知道他也被盟友所出卖。我们看看第七节经文这么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俄巴底亚在这里呢说出了以东的引诱，邻邦本来和以东合作，但是呢全都会背弃盟约，这些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出于神的安排，是神在历史中的统治。神是可以促使以东败亡，人怎么样拗得过神呢？接着我们再看十五到十六节的经文，那里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神在这里指出，既然以东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以色列，那么在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以东呢也会遭受到同样的刑罚。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报应呢往往是根据人所行的而制定出来的。神更清楚地说，万国如果是这样对付以色列，他们将来也同样的会受到相类似的刑罚。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既然是神在历史中最后的目的，他道德的治权必然使世界取得平衡，他必不容许罪恶存在，所以以色列民族的败亡只是他道德的判断。但是历史不仅见证神的公义，也必彰显他的慈爱。神的子民虽然受管教，但是并不容让异邦的欺凌。以东趁火打劫，非但不加援助，却变本加厉凌辱兄弟雅各，罪不可宥。所以呢，俄巴底亚发出了异怒，见证神道德的全能。在十七到二十一节那里，那是宣布以东被审判，而以色列得复兴的。这段经文呢，采用对比的手法，以东的败亡，而相对的呢是雅各家复兴。以东失去土地，而以色列人却得回土地，真可以说是强烈的对比了。神在历史的作为和他公义的报应都要在耶和华的日子实现，那日子是神施展他的公义，使外邦受当得的报应。只有在外邦人灭绝之后，犹大才可以得着拯救和复兴。耶和华的日子成为神的子民庆祝的日子，是以色列的盼望。但是先知阿摩斯呢却提出了相反的论调，因为他的听众是那些没有悔改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他审判和刑罚的不仅是外邦人，就连以色列人也包括在内的。那么到底谁可以得到神的怜悯呢？十七节那里曾经提到逃脱的人，二十节那里呢又提到那些被掳的人。按照耶利米书所说的，这些人没有被杀，那就是神所存留的有悔改心志的人，像但以理、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神所剩下的，而这些人却有渴慕亲近神的心，严守信仰，只有这些人才是神所恩待的。所以在二十一节那里，俄巴底亚最后宣布耶和华的国度，神在锡安山作王，正如新约启示录里头宣告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当我们把整卷俄巴底亚书的内容看过一次之后呢，现在我们要来研究的就是这卷书的属灵教训了。因为如果不了解这卷书的属灵教训， 就不能说是了解这卷先知书。俄巴底亚书的宝贵信息就在这里。以扫，也就是以东啊，是代表了一个属血气的人，有的是亚当的性情，是属肉体的。圣经中有几对兄弟是代表了这种属灵教训的，在创世纪里头，该隐和亚伯，还有以实玛利和以撒，以扫和雅各，这些人的生平就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那么在这三对兄弟里头，亚伯、以撒还有雅各这三个人呢，代表了属灵人，他们代表我们因与基督联合而有的属灵生命的几部分特征。另一方面呢，该隐、以实玛利和以扫，他们是代表了属血气的人，他们都是属地的，是代表以自我为中心的老亚当的生命。该隐属血气的心思跟救赎呢是对立的，它代表了一切人为的宗教和文化，它只献上地的出产，一种因堕落而受咒诅的出产。他看不见流血赎罪的羊羔，也不承认自己需要救赎，他耕地而活，只满足于今生的享受。至于第二个人以实玛利呢，他是代表自我的生命，与信心呢是对立的。保罗在加拉太书4:29那里说得很清楚，最后是以扫，他对属灵的事是不感兴趣的。希伯来书12:16说以扫是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那么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面这三个人所代表的肉体全都在我们里面存在着。他们提醒我们心里的绊脚石是什么，因为他们叫我们藐视救赎，反抗信心的生活，又对一切属灵的事不感兴趣。我们要在这里仔细一点的研究一下以扫了，因为他所代表的呢，正是我们老亚当生命中最明显的特征。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以扫却是很具吸引力的，又可以说呢很可爱。因为从创世纪25:25那里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候啊有两个记号，他是身体发红，又是浑身有毛，这两点呢说明他是美丽又强壮的。幼年的时候以扫很得宠爱，少年的时候又十分的俊美，身体魁梧有力。不错，以扫的外表呢的确是逗人喜爱，但是过了不久他的美丽就败坏了，身体发红的以扫变作以东，原先代表力量的浑身的毛发不久呢也代表了他成长后的兽性，强壮的以扫变成了强暴的以东，另外猎者变了嗜血者。在希伯来文里头，以东和以扫这两个字呢都是出于同一个字根的，只是不同的写法而已。因此以东和以扫这个外表美丽而内里凶残的属肉体的生命，我们且看他自己显露出来的性格。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从他年幼就得到父亲的爱来看，他不可能不知道长子名分是可得到属灵的应许和福分的。但是呢以扫他一点也不稀罕，这个正是我们生命以及我们这一代特征的写照了。为了短暂的快乐而轻看了将来属天的荣耀，看目前的红豆汤比属灵的祝福还要重要。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资料里头搜集一些有关的经文来加以研究的话呢，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帮助的。其实我们如果只看俄巴底亚书的描述，我们也都可以知道属血气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了。属血气的生命是狂傲自欺的，我们可以看俄巴底亚书的第3节。另外他的承载是住在山穴中的， 这也是在第三节那里有记载的。他的自信就是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这是俄巴底亚书第三节记载的。还有他的野心是在星宿之间搭窝，这是第四节有记载。还要对属灵的厌恶，那么这个呢，就是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这句话呢，我们可以在俄巴底亚书第十节那里看见。在第十一到十四节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残忍了。由于他这种属肉体的生命，结果呢，就遭到神的轻视，终于就要被有信心的弟兄得胜。我们可以参考俄巴底亚书第二节，还有十七到二十一节的经文。那么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是被神所灭，这是俄巴底亚书第十节和十八节都有记载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俄巴底亚书里头实在可以看见一个属肉体的生命的特质和它的结局。俄巴底亚书的篇幅虽然呢很短，但是它的属灵教训却是很丰富的。真希望我们能够从俄巴底亚书里头吸取这属灵的教训。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又到了，下一次呢，我们会查考约珥书，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